第二篇，王的家世与身份二。马太福音的家谱开始于亚伯拉罕，但路加福音的家谱却回溯到亚当。马太没有提到亚当和他的后裔，路加却有。这个有什么差别呢？路加福音是说到神救恩的书，而马太福音是说到国度的书。神的救恩是为着亚当所代表的受造并堕落的族类，但诸天之国只是为神所拣选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所代表蒙召的族类。所以马太福音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但路加福音却追溯到亚当。在创世纪头十章半，神设法在受造族类的身上做工，但是神没有做成。受造族类使神失望，人堕落到一个地步，所有的人类背叛神到了极点，并且建造巴别塔和巴别城来彰显他们的背叛。所以神就放弃了受造堕落的族类，而从那个族类中呼召出一个人，就是亚伯拉罕，来做另一个族类的父。从一个满了背叛和偶像之地，人人都是与撒旦之一的地，神呼召了一个人名叫亚伯拉罕。从神呼召他离开巴别进入迦南的时候，神就放弃了亚当的族类，将他所有的权益都投资在这个以亚伯拉罕为首的新族类身上。这是蒙召的族类，变化的族类。这族类不是按着天然，乃是按着信心。神的国度乃是为着这个族类，神的国永远不能在堕落的族类身上。因此论到诸天之国的马太福音就以亚伯拉罕开始，因为路加福音论到神的救恩，救恩必然是为着堕落族类的，那里的家谱就回溯到亚当。在路加福音里我们得救了之后，就自然地从堕落的族类迁到蒙召的族类。我们从前是亚当的后裔，现今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说，二十九节说，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你是谁的子孙呢？你是亚当的子孙，还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？罗马书二章九节说，我们是真犹太人，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，我们与他同属一个类别。我们若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无份于马太福音，我们甚至无份于加拉太书这卷短短的书，因为加拉太书乃是写给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唯有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才有份于加拉太书。赞美主，今天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说，你们既属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为后世了。亚伯拉罕乃是蒙神呼召出来的。召会这一个词在希腊原文里乃是 Ekklesia。阿克西亚意思就是呼召出来的人，因此我们在召会中也是被呼召出来的人。亚伯拉罕从巴别这个背叛和偶像之地蒙召出来，进入那预表基督的美地里。我们从前也都在巴别，就是在堕落背叛和拜偶像之地。今天整个人类都在巴别，我们从前曾在那里，但今天神呼召我们出来，并将我们摆在基督这块高地里。我们乃是蒙神所召，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。但对那蒙召的，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亚伯拉罕这蒙召的人乃是本于信得称为义。堕落的人依靠自己的工作，但蒙召的人相信神的工作，不相信自己的工作。 没有一个堕落的人能够本于行为在神面前得称为义。所以蒙召的人既蒙神呼召，脱离了堕落的族类，就不该信靠自己的努力，乃信靠神恩典的工作。亚伯拉罕和其他所有的信徒都是这样，那以信为本的人便和那信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所应许的福就是所应许的那灵，乃是给相信之人的。我们领受的做基督实际和实化的那灵，乃是本于信。因此亚伯拉罕和我们都是本于信而连于基督，也是本于信而连于他。蒙神呼召的人，乃是本于相信神恩典的工作而蒙神称义，并有份于基督做他们永远的份。希伯来书11:8说，亚伯拉罕蒙了呼召，并且他因着信答应了这个呼召。然后9说，他也是因着信而在美地生活。亚伯拉罕这蒙神呼召的人，不只本于信得称义，也因着信而活。他既蒙神呼召，就不该凭着自己生活行事，乃该因着这信生活行事。亚伯拉罕因着信生活行事，就是说他必须弃绝自己，忘记自己，把自己摆在一边，而凭着另一位来活。凡他天然所有的都必须摆在一边。我们如果将创世纪11:31和12:1与使徒行传7:2和3做一个比较，我们就会看见神在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乃是非常软弱，他并没有采取主动来离开巴别，他这个乃是他父亲他拉所做的，这迫使神将亚伯拉罕的父亲娶去。在创世纪12:1，神就再一次的呼召他，告诉亚伯拉罕，他不只要离开本地本族，也要离开父家，就是说亚伯拉罕不要带任何人同去。但是再一次的，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非常软弱，他又带着他的侄儿罗德。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人呢？亚伯拉罕乃是一个蒙召出来，不凭自己生活行事，弃绝并忘记天然所有之一切的人。这个正是加拉太书里的信息。加拉太书3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该本于信，不本于行为而活。加拉太书2:20说，本于信而活的意思就是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那从堕落族类出来天然的我，已被钉死并埋葬，因此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个就是亚伯拉罕。我们若是真犹太人，亚伯拉罕的真后裔，就该离开一切的事物，并因信而活。我们必须忘记一切所能做的，并否认一切天然的所事和所有，这个并不容易。基督徒非常欣赏亚伯拉罕，然而我们不该把亚伯拉罕看得太高，他并没有那么突出。他蒙了呼召，但是他不敢离开巴别，他乃是他的父亲带他出来的，这个迫使神将他的父亲挪去。然后亚伯拉罕依赖他的侄儿罗德，此后他又信靠他的仆人以利谢。神似乎在说，亚伯拉罕，我不喜欢看见你父亲同你一起，我也不喜欢看见你和侄儿同你一起，我也不喜欢看见以利谢同你一起，我希望没有一个人是你所依赖的，你必须依赖我，不要依靠任何别的事物或你天然所有的。这就是相信神，在神里面行事，并凭着他活着。 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若是真犹太人，那么我们就是真亚伯拉罕。为了要成为亚伯拉罕，我们必须相信主，相信主就是与他连结。亚伯拉罕蒙召脱离堕落的族类，而与主连结，照样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必须与基督连结。加拉太书3:29，你们既属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属于基督，并与基督连结。我们若要与基督连结，就必须否认自己，并接受基督做一切，这就是相信基督。在这个相信中，神看来就是我们的义。不要想去做什么，只要相信基督。堕落的族类总是想做些什么，想要有所作为，想要有所努力，但神说，从那里出来，因为你们是蒙召的族类，不要事，不要做，不要做什么功了。忘记你们的过去，忘记你们的所事所能并所有，忘记一切，并完全信靠我。我是你们的美地，你们要在我里面生活，并凭我活着。这些就是真亚伯拉罕，真加拉太人，他们是神的儿子，信靠神并忘记自己。这些就是组成基督家谱的人。今天我们都必须是亚伯拉罕，忘记自己的过去，放弃自己的所有所事所能，并信靠基督，我们的美帝。今天我们的行事和生活都必须凭着相信基督。倘若如此，那么我们这些神应许的后世，承受所应许之纳灵的人，就会有份于基督做神的福。到了一个时候，主叫亚伯拉罕将神按他所应许所赐的以撒作为燔祭献上。主将以撒给了亚伯拉罕，现今亚伯拉罕必须将以撒还给主。主曾吩咐他将以实玛利赶出去，现在又吩咐他杀自己的儿子以撒。你能这样做吗？这是何等难的功课。然而这乃是经历基督的路。也许就是上个月或上一周你在某一方面经历了基督，但今天主却说你必须献上那个经历，那是对基督真实的经历，但是不要依靠他，持守他。这个功课也是永远不要信靠我们所有的，甚至不信靠神所给我们。神若给了你什么，还必须还给他。这就是因着信的日常行事为人，因着信在主面前行事为人，就是说我们不抓住什么，甚至不抓住神所给的事物，主自己所给的最好的礼物也必须还给他。不要持守任何事物做你的依靠，要单单的一直依靠主。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至终他单纯的因着信而在神面前生活行事。马太福音1:2说，亚伯拉罕生以撒。关于以撒，这里有什么特殊的点呢？就是以撒乃是借着应许生的，他是唯一的后世，他承受了关于基督的应许。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儿子，撒拉想要帮助神成就神的应许，就向亚伯拉罕提议。撒拉似乎说，亚伯拉罕，你看神应许给你一个后裔，一个承受这个美帝的后世，但看看你自己，你都快90多岁了，再看看我，我又太老了，要我生个孩子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来帮助神达到他的目的。我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她不错，你一定能够从她得一个儿子。这个就是人天然的观念，相当的诱惑人。 很多时候我们天然的观念有一些的提议，就是我们从灵里出来。我们天然的观念常常说这里有一个好办法，就这样做吧。但这样的提议必然会使我们与神的应许隔绝。可惜亚伯拉罕接受了撒拉的提议，其结果乃是生出以实玛利。这个可怕的以实玛利到今天仍然在这里。按照撒拉所提议的去行，并不帮助神，反而阻挠亚伯拉罕达成神的目的。这不是一件小事。我们从这一件事所得的功课乃是，我们这些蒙召的族类，凡凭自己所做的都会产生以实玛利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甚至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凡是我们凭自己所做的也都会生出以实玛利。不要产生以实玛利，把你自己了结了吧。你不是过了那条大河幼发拉底河吗？你蒙召从巴别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过了那条大河，并且埋在那里了。你已经了结在那里了。不要凭你自己活，或凭你自己做什么。反之，你应该说，主啊，我是无有，没有你，我就不能做什么。主，你若不做，我也不做；你若安息，我就安息。主啊，我信靠你。这个话很容易说，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非常难实行。要记得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人，亚伯拉罕乃是一个蒙召不凭自己做什么的人。神必须等待，一直到亚伯拉罕和撒拉完全了了。神一直等待，直到他们天然的能力完全的消逝。直到他们认识到自己不可能生出儿子了。亚伯拉罕想要保留以实玛利并依靠他，但神弃绝以实玛利。我们也喜欢保留自己的工作并依靠这个工作，但神并不接受。最终神叫亚伯拉罕必须把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赶走。要亚伯拉罕这样做很难，但他必须学习这个不凭自己活着的功课，那就是放下自己的努力，不凭自己做任何事。他有一个儿子，但是他必须放弃他。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功课，这也是加拉太书里的功课。有份于基督要求我们绝不依靠自己的努力并自己所能做的。就如以实玛利是以撒承受应许的阻挠，我们自己的努力或工作也常常阻挠我们有份于基督。我们必须弃绝我们的一切所事并所有并所能，好来信靠神的应许。我们必须丢弃我们天然生命里的每一样东西，不然就无法享受基督。我们天然的能力耗尽之后，神的应许才会来到。以实玛利被赶出去以后，以撒就有完全的地位来有份于神应许的福，了结我们天然的努力，弃绝我们所能做或已经做的。这就是以撒承受神所应许的福，就是基督。我们已经进入了基督，我们在基督里已经了结，现今就是属于他，并且由他做我们的份。因此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神所呼召的族类，也是照着神应许的后裔。那么以撒是什么呢？以撒乃是因信生活行事的结果，这就是基督。以撒是基督承受父一切丰富的完满预表。我们都必须这样的来经历基督，不是凭自己的作为挣扎或努力，乃是单单信靠他。我们信靠他就会产生以撒， 只有以撒是基督家谱真正的元素。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都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是神的儿女。所以神看以撒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，是承受关于基督之应许唯一的人。我们今天虽然是亚伯拉罕的族类，但我们是在以实玛利的路上行走，还是在以撒的路上生活呢？以实玛利的路就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工作来达到神的目的。以撒的路乃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里面，依靠他为我们的一切来达成他的目的。这两条路有何等大的分别？以实玛利与基督无分无关，凡我们所做的，凡我们想要完成的，都与基督无关。我们必须有以撒，我们若要有以撒，就必须把以实玛利赶出去，停下自己的工作，把自己摆在神的工作里。我们若让神来为我们成就神的应许，那么我们就会有以撒。马太福音一章二节也说，以撒生雅各。以撒和以实玛利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雅各和以扫更是亲密的，他们是双生子。雅各的意思是取代者、抓夺者，他取代别人，把他们置于自己以下，并爬到他们上面。雅各和他哥哥以扫正从母腹出来的时候，他抓住了以扫的脚跟。雅各似乎说，以扫不要出去，等等我，让我先出去。雅各是个真正抓脚跟的人，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脚跟者、抓夺者，把别人打倒，用任何欺诈的方法把别人置于脚下，那就是雅各。因为神已经拣选了雅各，所以他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徒然。雅各需要一个意象，他用不着抓夺别人，因为神已经拣选他为第一。甚至双子在出生以前，神已经告诉做母亲的，小的要成为第一，大的要成为第二。正如经上所记的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恨的。可惜雅各没有看见这个，他若看见，就绝不会设法去做什么，他反而会对以扫说，如果你想出去就出去吧，不管你多么想抢先，我仍是第一，你绝不能击败我，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我。然而雅各不认识这个，甚至他长大了仍然没有看见这件事，所以他一直在抓夺，无论他去哪里他都抓夺。他抓夺他哥哥的，抓夺他舅舅的，他计划并从他舅舅拉班那里偷取东西。但是雅各一切的劳苦都归徒然。神能说，愚笨的雅各，你不需要那样做，我要给你的比你所夺的更多。但是雅各仍然继续挣扎，虽然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按照他的挣扎和性情，他完全是魔鬼的后裔。你能看见这点吗？就地位说，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就性情说，他是魔鬼的儿女。那么雅各需要什么呢？他需要神的对付。因此神兴起他的哥哥以扫，然后兴起他的舅舅拉班来对付他。神甚至兴起四个妻子加上十二个男帮手和一个女帮手。雅各的一生有许许多多的苦难，但这些都是来自他的挣扎，不是来自神的拣选。雅各越挣扎就越受苦。今天我们可能会嘲笑雅各，但是我们与他完全一样。我们越想做什么，问题就会越多。首先，我们在基督里需要亚伯拉罕的生命，我们需要忘记我们的琐事，凭基督而活，并信靠他。其次，我们在基督里不需要以实玛利， 就是我们的作为，我们需要以撒他的作为。第三，我们不需要雅各，只要以色列。我们不需要天然的雅各，乃要经过变化的以色列，就是神的王子。你看见这完全不在于你吗？当你听到这些话时，你可能说，如果这个不在于我，完全在于神，那么我就停下我的追求咯。好，你如果能够停下你的追求，我鼓励你这样做，告诉全宇宙，你听见这个完全在于他，并且你已停下你的追求。如果你能停下来，就该停下来。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停下越多越好，你停下越多，神就越兴起来。试试看，告诉主说，主，我停下我的追求。主会对你说，那太好了，你停下来就为我开路，让我有所作为，我要焚烧你。你可能停下你的追求，但我却要焚烧你。我们都蒙了拣选，就某种意义来说，我们都被抓住了。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们永远也跑不掉了。这完全是出于主的怜悯。我们没有选择这条路。我的确没有拣选，但我却在这里。我能做什么呢？我能说什么呢？神既拣选了我们，我们就永远也跑不掉了。我们如果读罗马书九章，就会发现这完全在于他，不在于我们。他从前是，现今仍然是那源头。赞美他，他的怜悯临到了我们，没有人能够拒绝他的怜悯。我们可能拒绝他的作为，却不可能拒绝他的怜悯。我们蒙了拣选，与基督连结，并有份于这位神永远的福，这是何等的怜悯。就一面说我们是亚伯拉罕，就另一面说我们是以撒，在另一面说我们乃是雅各，之后就第四面说我们将会是以色列。因此我们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基督的家谱乃是长子名分的问题。长子名分主要的就是与基督连结，并有份于基督。雅各的抓夺不蒙称许，但他对长子名分的追求必定为神所尊重。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，贱卖了他，因此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即使后来他懊悔痛哭，也无法得回。他失去了有份于基督这个祝福，这该是我们非常大的警戒。雅各尊重并追求长子的名分，他就得到了，他承受了神所应许的福，就是基督的福。马太福音一章二节又说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们。雅各的第一个儿子是流便，流便应该有第一个儿子的份，就是长子的名分。长子的名分包括三个元素，双份的地土、祭司之份和君王之份。流便虽然是长子，却因着他的污秽失去了长子名分。然后双份土地给了约瑟，这必是由于他的纯洁，他是他父亲最亲近的儿子，也最合他父亲的心意。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各得一份地土，因此约瑟借着他两个儿子承受了双份的美地。长子名分的另一份是君王之份，归给了犹大。我们如果读创世纪，就找到这个事的原因。当约瑟受他哥哥们阴谋陷害的时候，犹大照顾他，犹大也在苦难之时照顾便雅悯。我信就是因着这个原因，君王之份给了犹大。今天我们乃是众长子的召会，我们的长子名分也是由这三个元素组成，双份的基督、祭司职份和君王职份。我们乃是在基督里，我们能有双份地图享受它， 我们也是神的祭司和君王。然而十分可惜，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失去了他们长子的名分。他们已经得救了，就永远不会失丧，但他们却失去了他们额外的一份基督。我们若要享受额外的一份基督，就必须持守我们的长子名分。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重生为祭司，但今天有许多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祭司职分，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祷告的地位，所以他们很难祷告。我们若要保有我们的祭司职分，就必须像利未人，忘记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兄弟、儿女，并顾到神的权益。首要的必须是神的心意，而不是我们的家庭。神的心意若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，那么我们就会与他亲近，并保有祭司的职位。所有的基督徒也重生做了君王，但许多却已经失去了他们君王的职分。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得胜的圣徒要同他一起做神的祭司，并与基督同王。同时他们要享受对这地的承受。希伯来书12章16到17节警告我们，不要像以扫那样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以扫因一口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以后他懊悔曾如此贱卖这长子的名分，却无法得回。今天我们都需要警醒，我们有地位得着长子的名分，我们也已经得着了，但是要持有它，就在于我们有否保守自己，不贪恋世俗，也不沾染污秽。我们已经看见以扫因着贪恋世俗而失去他长子的名分，流便也因着他的污秽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，但是约瑟因着他的纯洁就承受了双份的地土。利未因着绝对分别归主就得着了祭司职分，而犹大因着顾到他受苦的兄弟就得着了君王的职分。我们需要保守自己纯洁，好得着对基督之享受额外的一份。我们需要将自己绝对分别出来归给主，有一颗心顾到神的心意过于一切。我们需要满有爱心顾到我们受苦的弟兄。我们若是这样，就必保有长子的名分，对基督之额外的份、祭司的职份以及君王的职份，就都是我们的。甚至今天我们就能够双倍的享受基督，我们能够祷告，能够管制，我们能够掌权。然后当主耶稣回来时，我们就与他一同享受对这地的承受。我们要做祭司，不断的与神接触，也要做君王，治理万民。因为犹大得到了长子名分中君王的职分，所以他带进君尊的基督，得胜的基督。我们的主明显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，希伯来书7章14节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犹大都是基督的同伙。我们若有这世代的生活，亚伯拉罕的信、以撒的承受、雅各的受对付以及犹大爱的照顾，那么我们就在基督的家谱里，是基督的同伙了。当这个家谱提到以撒和雅各时，并没有说和他的弟兄们，只有提到犹大时才说和他的弟兄们。以撒的哥哥以实玛利和雅各的哥哥以扫都是神所弃绝的，但是犹大的11个弟兄都是蒙拣选的，没有一个是神所弃绝的。犹大和他11位弟兄成了12个支派的先祖，这12个支派形成了以色列国，做神的选民来为着基督。因此犹大的众弟兄都与基督有关，为这个缘故，基督的家谱也包括他们。